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，被迫转移，开始长征。瞿秋白因肺病加重，无法参加长征，被留在瑞金继续担任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。1935年初，瞿秋白的病情恶化，党组织决定把瞿秋白送到上海看病。在去往上海的途中，瞿秋白等人不幸被国民党抓获。在敌人的严刑逼问下，瞿秋白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，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机密。随后他又被带到国民党36师师部，师长宋希濂对瞿秋白的文笔颇为欣赏，因此对瞿秋白非常客气。瞿秋白心里很清楚，这只是敌人的小把戏而已，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，瞿秋白丝毫没有动心。他抓住生命最后一段时间，写下了一篇长约20000字的文章，多余的话作为临终前对自己的认识与分析。整篇文章展现了一个踏踏实实的瞿秋白，总结了他其一生的弱点、缺点以及经验教训。他用一种诚恳的态度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。敌人抓获瞿秋白3个月之久，没有从他嘴里套出一点有用的东西。1936年6月2日，蒋介石发电报决定将他秘密处死，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没有一点动静。原来是蒋介石心存幻想，还想在最后关头试探一下瞿秋白，准备利诱，但瞿秋白对这根本就没有兴趣。蒋介石的做法最终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监狱的敌人对瞿秋白说，如果杀尽共产党人，革命便成功了。瞿秋白当面训斥道，没有共产党人，革命不会成功。1935年6月18日，福建省长汀县，瞿秋白坦然地走在前往中山公园的路上，唱着俄语国际歌和红军歌，高声喊着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，中国革命胜利万岁，共产主义万岁。到达中山公园后，四周是那么的寂静，连小鸟都停止了鸣叫。瞿秋白走上凉亭，眼前有4碟小菜，一壶美酒，他独自一个人坐在石凳上饮酒，表情很坦然，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将要被杀之人。酒喝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从容地说，人生有小休息，有大休息，今天我要大休息了。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说完这番话，瞿秋白起身走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，他的姿势是那么的洒脱，双手向后背着，昂首直立，娴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。瞿秋白缓步走出中山公园，走向位于长汀县西外街的罗汉岭。到达刑场后，他寻找一处草坪盘膝而坐，对刽子手微微一笑说，此地甚好。瞿秋白从容就义时年仅36岁。